接下来是读经时间，今天我们要宣讲的经文来自路加福音1章26节到38节，请弟兄姐妹们读单节，我读双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儿呢？
天使对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名要引领你，你子所要生的神必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圣经就读到这里。本主日原定讲员李丽传道因身体不适无法在崇拜中讲道，临时邀请讲员刘忠明牧师来为我们宣讲主道。他所讲道的题目是不可能的任务，让我们以谦卑受教的心领受神的话语。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还有11天哈、就是圣诞节了哈。预祝大家圣诞蒙恩。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求恩，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心里面雀跃，要去到那个营会里面一起的相聚。但这时候我们的心都应该在这里，我们的心要归于你。在这个庆祝圣诞节的节气里面，无论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在庆祝主耶稣的生日。求主你保守我们在这样的欢庆的日子里面，好好的跟随你，好好的传扬你的圣名。谢谢你这么爱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 Amen。 好，不可能的任务啊，我们先看一个引言。OK， 好，行。有一年圣诞节，我们在家里布置圣诞树。那我跟我6岁的女儿呢，我就跟她说了，哎，来把这个圣诞星放在树上吧。女儿抬头仰望这棵树，就跟爸爸说，太高了，不行，叫妈妈来吧。那我就说没关系，你来，就你来。那女儿再看看那个树，说真的不行，我太矮了，我不可能做到的。我就跟他说没问题，我一定可以帮你的，不要怕，上。他还是有点犹豫，说不行，我还是很怕，这么高掉下来怎么办，放不好怎么办，星星掉下来砸了怎么办。我就跟他说不要怕，我会帮你的。最后他从地上战战兢兢把那颗星星拿了起来，那一直伸手就要套上去，不可能套得上，对不对？那我看了就笑了笑，一声不响，我就把他扶了起来，抱了起来，坐在我的肩膀上。然后他看了我也笑了一下，然后他就完成了这个使命。下来之后，他很高兴地跑到弟弟那里，跟他说：“这个星星是我放上去的。”弟弟张大了眼睛看着他说：“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简单的家庭故事，圣诞节的家庭故事， 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神学道理。我叫我女儿做了一件她不可能独自完成的事情，一个任务。但是真正完成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呢？是她的老爸，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同样的也有一个小女儿，被她的父亲差遣去，或者邀请去，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而真正完成这件事的也是他的老爸。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不是那部电影、我们的天父在第一个圣诞节给了加利利一个小女儿小女孩去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玛利亚在顺服上帝之后，她经历了主的同在、神的同行、圣灵的同工。就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也想想看上帝有没有给你任何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今天的经文有点长，路加福音一章26-38加上46-55节，当然我们读了前面那一段我觉得也够了，后面那段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我邀请大家继续打开自己的文字版或者是电子版圣经来对照我以下的分享。首先我们先看看一下背景，一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们这些新教徒啊，我们这些 protestant、抗罗宗吧、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纠结、因为咱们的老大哥、天主教、就特别提倡圣玛利亚的崇拜，对吗？圣母玛利亚。那很多我们这位所谓的新教徒信徒就觉得，他们喜欢的我们就不应该喜欢，他们要学习的对象我们就不应该学习。我记得有一次我讲完关于玛利亚的一篇道，我女儿跑过来跟我说，哎，爸爸你讲得很好、不，在教会他叫我牧师、牧师你讲得很好，但我不喜欢。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喜欢，因为你讲到玛利亚我就不喜欢。哇，这个好像在主日学就有这样的教导哈。那今天我想为玛利亚伸冤啊。其实玛利亚从来没有把自己抬高到圣母的这个位置或者这个层次，这是后世的人乱加上去的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如果好好去读的话，玛利亚是谁？那玛利亚是一位非常卑微的小女生，她也是一位非常敬畏神的母亲。也许有些人不知道，她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跟随他的孩子，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位门徒。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卑微的小女儿玛利亚从天使那里听到了佳音。那原文是 Noel 佳音，我们都知道 Noel 佳音是什么意思，好消息、对吧？玛利亚听到一个好消息，但是对玛利亚来说，当时这个消息真的是好消息吗？对他来说真的是好消息吗？那我们来看看圣经的记载。好，当时我们要记得哈，400年上帝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过一句话，不要说祝福，一句话都不说。圣经里面第一个以马内利，主与你同在，是天使报给这个小女孩的。那大家不懂有没有想过，或者现在可以猜猜看，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几岁，你们知道吗？ OK， 看不到大家的嘴巴一直在动，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根据历史，根据考古吧，这样讲，计算研究，玛利亚当时很可能只是14-15岁。14-15岁，弟兄姐妹，你14-15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但如果他真的是14-15岁，你想想看，15岁的玛利亚看到天使，他会有什么反应？一句话，吓死！这个跟他讲话的是鬼还是天使啊？我会不会是在做梦啊？我会不会在发白日梦啊？我会不会在做心理作用啊？会不会是有一个心理作用，看到这个东西来跟我讲话？另外，我相信如果我们是他的话，我们也会想， 为什么是我？上帝为什么选我？ Why me? 为什么是我？天使会不会搞错？他会不会走错村？是因为是不是应该是另外 那个村的另外一个家庭，他看错了找我，他是不是搞错？我相信当时的玛利亚是这样的心情，又乱又怕。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会选玛利亚？圣经有一个小小的提示，路加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告诉读者玛利亚的起源故事 Origin Story。 那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上帝也很清楚他住哪里，他的身体状况，他的婚姻状况，他的未婚夫的名字都写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这是要告诉我们，上帝非常清楚他所拣选的人，上帝很清楚他在选谁。那经历了这么多，玛利亚反复思想，我很喜欢这句话，反复思想，一直重复，跟玛利亚一直叠在一起，反复思想啊。为了证实他所见的不是在做白日梦，根据天使的线索，他找到了他的亲戚，可能是他的表姐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一见到玛利亚就说，我主的母亲竟然到我这里来，你看你问安的声音一进到我的耳朵，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雀跃。腹中的胎儿是谁？是洗约翰啊，我们都知道。那接着伊丽莎白的印证，玛利亚终于知道这个不可能的呼召，不可能的呼召是真的，他没有，天使没有走错村，也没有找错人。他便以赞美代替心里面的慌张，他后来喜乐的宣告，这句话很出名了，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弟兄姐妹，上帝所拣选的通常是世人认为不配被拣选的人，但是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耶和华看人是看人的内心。无所不知的上帝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是谁。老实说，上帝比我们认识自己还要认识自己，他所选的总没有错，总没有错。那当年玛利亚经历了什么叫做主与你同在？那今天全世界只有 31% 的人口知道以马内利这个词真正的意思，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每三个人之中只有一个人被选上，每三个人之中只有一个人被选上。有时候我在想，上帝选我真是难以置信，为什么会选我呢？我这一辈子从来就不是那个会被选上的人啊。比如说以前音乐老师选人唱诗歌进入诗班，一定不会选我的。那排球队我参加的时候，我一定是做候补的。老板选人家升职加薪的时候，我连排队的机会都没有。一辈子，我不知道你们哈，我一辈子玩抽奖游戏从来没有中过的。怎么可能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会看上我，叫我做他的子民？三个选一个哦，为什么会选中我？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不够那种很幸运很 lucky 的感觉。 我知道在教会里面讲幸运好像有点不大妥，我就是那个，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那你大家可能会觉得，哇，世界上基督徒这么多，我选上我有什么了不起呢？大家试想一下，到了那一天，我们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你不要看自己，你看另外一个队伍，另外一个队伍里面那些要面对永刑的人的表情，这个表情你一看，我跟你讲，你那种幸运的感觉，那种还好我跟随了主那种感觉，那是难以形容的，那是难以形容的。我们还没有到那边，主选择了我们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能够从万民中被拣选成为上帝的选民，是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的蒙恩的一件事。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知道上帝有多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有感恩的心赞美的灵呢？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 世界上最难解释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一个人怎么可能信耶稣的？这是世界上最难解释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信耶稣是最难解释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一个离我们这里8000公里以外发生的事情与我们有关？我们怎么可能相信一个2000年前的木匠，他今天还爱我？我们怎么可能顺服这一句话，叫顺服这个木匠说要我们放弃一切跟随他，最后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死里复活，并且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怎么可能相信愿意这么做，是将自己的一生投资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然后最后我们变成这个福音故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好好去想想的话，一个人信耶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好去想想，一个人信耶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的干预，我们竟然信了，那就是上帝那个不可能的拣选，不可能的拣选。借着圣灵上帝，我们被呼召，被重生，被回转，被称义，被称为神的子。弟兄姐妹，真正知道自己蒙恩的人，蒙召的人，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感恩感谢。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常常开口闭口就说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感谢主，这样会很假，对吧？很假哈。所以很多基督徒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感恩，就如玛利亚一样，赞美，唱诗赞美。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词穷啊，什么叫词穷啊？能够讲的东西很少，但有一些神的仆人们把这些词写下来了，祷告词写下来了，谱上那个乐曲，我们能够唱出来啊，我们能够别人所做的歌，我们能够很自然的唱出来，不要唱出来的时候还跟他 Amen 的一起唱出来，我们就用这种方法表达我们的感激。这是基督徒最直接、最自然、最理所当然的反应。因此很多信主的人都喜欢唱诗，对吗？各位，我相信大家也是喜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大家，我们有没有看重在崇拜中唱诗的时间？大家会不会因为说，哎呀，唱诗我可以迟到了，迟了才来哈，唱完诗我才来哈，还是来得及的？我们有没有看重这个时间？不要迟到啊。第二，我们除了崇拜之外，我们在不要算在厕所啊，冲凉不算啊，其他的时间有没有唱诗？有没有在其他时间自己跟上帝献上敬拜、献上感恩？另外，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你有没有曾经试过唱诗的时候留下感恩的泪？有没有哪一首歌，无论是听是唱，听的你都会流泪？求主帮助我们珍惜赞美的时间，常常用感恩的心伴随歌声献给我们的主。上帝的拣选是因为他认识我们，并有圣经圣灵为印记。求主让我们好好学习成为蒙召的人，像玛利亚一样好好赞美主。好，不可能的拣选是要让我们去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点，圣经怎么说不可能的使命。接下来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蒙福了，上帝要选你去做一件事情、完成一个使命。这使命不是太难，但也绝对不容易。什么使命？生孩子。那为什么说不难呢？好，请姐妹不要用石头打我哈。我知道生孩子不容易啊，但我说不是太难，什么意思呢？不是太难，因为生孩子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对吧？可能的话可以做得到。那为什么说不简单呢？因为两样事。第一样，技术上的问题。第一，女人如果没有一个男人，没有跟 和另外一位男生同房的话，是不能生孩子，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这个天大的技术问题，小小的童贞女玛利亚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啊，这全部交给上帝，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其实比较重要，另外一个问题很难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未婚先孕这样的一个身份很难解决。 那今天我知道未婚生育的母亲比比皆是啊，大家看啊，你啊还没有结婚生孩子啊，没什么没什么啊啊，你也是，他也是，好像大家都见怪不怪，对不对？但是在当时2000年前汉朝的时候啊，未婚先孕是不被接纳的，无论在以色列在中国都一样，甚至在以色列是会被石头打死的啊，打死的，但在中国是可能会被进猪笼的，听得懂？听懂什么是进猪笼哈 ？OK， 懂就好了哈，不用解释哈。那这件事最不简单的地方就在这里了。玛利亚15岁哦，你要怎么去跟你的父母亲解释这件事？你要怎么跟左邻右舍解释这件事？最难的是什么？你要怎么跟约瑟他的未婚夫解释这件事？很多的关系就因为这件事完全的破裂。关系的破裂，玛利亚和她全家都给全村人看不起啊！这件事也真的是如此，事实也真的是这样。这算哪门子的福气？福在哪里？因此天使为了激励这个玛利亚，就跟她说，福气在她所生的孩子身上找到，因为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孩子的名字要称为耶稣 Jesus， 他的意思就是拯救，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主拯救的意思。这个孩子有荣耀，因为他被称为至高者的孩子。这个孩子有权柄，因为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这个孩子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直到永永远远。因此国度、权柄、荣耀全是属于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直到永永远远。 Amen。 玛利亚知道这个天使在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所生的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当时的弥赛亚翻译就是基督 Christ Christos， 所以他将要成为，他的孩子将要成为至高者的孩子，他自己要成为至高者儿子的母亲。哎呀，这个其实是蛮大压力了，是有福气啊，是蛮大压力的。那上帝怜悯他，在玛利亚遇见这个伊丽莎白之后，伊丽莎白也亲口宣告了他三方面的福气：第一，你在众女子中是有福的；第二，你的腹中的胎儿是有福的；第三，你信主的话必要成就，是有福的。所以玛利亚从天使又从伊丽莎白那边听到认证之后，她发出赞美的回应说：看啊，这句话也很出名，今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的，今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难如登天，对，但我们需要知道难的那部分上帝搞定，我们只要谦卑接受任务就好了。不要疑惑，重在参与这件事啊，这个四个字很好用，重在参与啊，上帝安排的绝没有错。那当年玛利亚被托付使命，她的使命去完成就是福气。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参与使命就是福气呢？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不可能的使命？想想啊，玛利亚当年啊，必须告诉别人她的孩子是上帝的孩子。今天我们也必须要告诉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同一个使命。同样的，这个使命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责任，只要把这个福音故事清楚地告诉别人就行了嘛，对吗？让别人知道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讲得清楚，要讲清楚啊，讲得清楚就完了，就完事了。人家信不信主不关你事，你讲得清楚，这是你的任务。他信不信主是圣灵大能，不关我们事，我们不能做什么。但难在哪里？同样的，跟玛利亚一样，传福音会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这包括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我们跟夫妻的，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亲子的关系，我们职场，我们校园，我们朋友圈里面的关系，我们和陌生人的关系，我们社交的关系，都会被影响。只要你传福音，关系一定被影响。如果传过福音的人就知道这个代价。那我们的福气在哪里？新约圣经里面说的福，这个意思啊，福啊， 就是开心的意思。最明显的就是八福，八个开心的方法，八福。那如果你有亲自传过福音，你就能够体会这个开心，这个福。当我们，如果你传过福音的话，你传给人之后，无论这个人有没有相信啊，无论当然 相信更好了，如果不信的话，其实你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来喜悦，无论他信不信，你都会很开心的，很奇怪的，就好像完成使命的，做了一件事情这样哈，你会很开心的，这个喜悦会跟随你，可能伴你入眠，可能伴你好几天了。这就是传福音的福气，你试过吗？你试过吗？弟兄姐妹，我常常想天堂，当然了，不是想那么快死掉哈，不是啊，我想天堂。我想有一天如果回到天堂的话，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会先去找谁？有没有想过？ Okay. 很多人想找爸爸妈妈了，亲戚朋友的哈，不一定哈，不一定哈。我觉得哈，我回到天家的时候啊，那一种的喜悦，那一种的庆幸，那种 lucky 的感觉，那种快乐的感觉，我相信我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那位把福音传给我的人。我会抱着他，我会抱着他说谢谢，我会抱着他说谢谢，没有他我就没有这个福气回家。大家能够 体会我的心情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弟兄姐妹，你回到天家之后，可能会有些人来谢谢你的，可能哦，可能这些人当中是你亲自口传给他，他信耶稣的，可能这些人是看到你的好行为所以跟随主的，也有可能是你奉献了两毛钱，这两毛钱买了一个单张，他看到这个单张看了就信了，然后跑来谢谢你了，都有可能。弟兄姐妹，想想看，在天上有多少个人会来抱住你谢谢你啊？反过来说，弟兄姐妹，我们也想想会有多少人因为你没有把福音传给他，永远在地狱里面诅咒你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些人在地狱诅咒你，你在天上真的永远快乐吗？你真的能够在天上享受那份永远的喜乐吗？真正蒙福的人是愿意被神所喜悦的人，使用的人。动作太多，老师曾经骂过我好，真正蒙福的人是愿意被上帝使用的人。没有我们，上帝的国一样会被扩展，福音还是被传开，人还是会信耶稣的。但是上帝邀请我们成为他的仆人，我们只需要告诉人一件事，上帝爱他，他就能够得到永恒的福乐，我们也有福。那是多么多么容易开心的一件事。上帝给我们使命，困难的东西他做，容易的我们来啊。不可能使命是要我们参与上帝的国度，让我们好好学习传扬他，成为蒙召的人，成为蒙福的人。我们真的有能力去完成这个任务吗？我们来看第三点，不可能的能力。那当我上帝给我们任务的时候，魔鬼也不会闲着的，肯定他会来搞破坏的。那当年玛利亚已经很难了，魔鬼还要加点料啊，加料啊。那如果我们知道的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啊，接下来罗马皇帝他要做那个户口登记，对吧？所以当时玛利亚就快要生了，快要临盆了。那走这么远的路回家乡，当那个时候啊，走这么远的路回家，孩子很容易就没了，对吧？但是他们还是平安抵达伯利恒，孩子没事。第二，到了伯利恒，酒店都满了，没有办法，只好在一个肮脏的山洞里面，马槽里生下耶稣。在这么差的环境底下，这么差的环境，就是这么差的卫生环境条件底下，孩子没事。接下来，希律王知道有人要代替他做王了，他就把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孩子给杀了。那约瑟一家，得到了提醒，就逃往埃及去了。一家人没事，孩子没事。在这些苦难还没有发生之前，天使已经安慰玛利亚了，上帝会一路应聘你们。天使是要告诉玛利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玛利亚也战战兢兢地宣告，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最后他还是在表姐家、就是伊丽莎白那边得到印证、就是什么印证呢？他就在伊丽莎白的丈夫约翰的老爸身上得到印证，撒加利亚。那一个好祭司，好好的祭司竟然变成了哑巴。在孩子出世的时候，这个哑巴又能讲话，那讲什么呢？他被圣灵宣告、这个感动宣告了有关施洗约翰和弥赛亚的预言。那小小的玛利亚，十五岁的玛利亚，她看到这件事情在她的眼前发生，又想到自己的经历，她有一个总结了，她有一个总结，她就赞美神说：“全能者为我行了大事，他的名为圣。”弟兄姐妹，不可能的能力，一定是我们在我们放下自己之后才能够经历的。只要我们顺服上帝的大能，我们都会从软弱变为刚强。上帝所赐的能力总不会迟到，也不会缺席。当年玛利亚、圣灵上帝临到玛利亚，保护她，守护她，完成使命。今天圣灵上帝也临到所有的基督徒，让我们去完成那不可能的任务。同样了，我们知道传福音很难，魔鬼还是要加料啊！除了影响我们的关系之外，他还会加上逼迫、讥笑、孤立、冲击，逼我们放弃去传福音。唯有靠上帝的大能，我们才能继续走下去。不过同样的，要经历圣灵，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啦。很多人都想象很难的地方啊，很多人都想象说，哇，圣灵的大能就是什么，我要看到现象，说方言啊，做异梦啊，医治啊，等等等，很多的大能。无所不能的上帝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呢？让我们看到大能呢？当然可以，但需要吗？不需要。为什么呢？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福音必须借着神迹来说服众人，但今天我们有全备的启示圣经，所以不需要再用神迹来去传福音了。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看到圣灵大能的话，有点难。假的很容易啊，假的那骗吃骗喝的都容易看得到，但真的要看到的话或许很难。但是反过来说，经历圣灵大能是容易的。那怎么说呢？就像当年的五旬节啊，当使徒们勇敢走出去的时候，圣灵上帝就充满他们，用不同的方言传讲福音，许多人因此归主。那同样的，今天要经历福音的大能，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传福音。如果我们凭着血气，用永远不会实现的那些的承诺来讨人的喜欢，骗人入教，然后十万火急的要他去受洗的话，人看起来好像是得救了哈，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所谓的信耶稣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若我们靠着上帝的方法，多方祷告，诚实的宣讲，那这个人真的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我们也同样也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弟兄姐妹，我常常听到一些基督徒问，我知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对，但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那我不敢说的太绝对，但我有信心的跟大家说，可能你啊，可能没有，你觉得你没有经历上帝的同在，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传过福音，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传过福音。我相信传过福音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一些的经历啊，比如说平常你讲话吞吞吐吐的，可是你传福音的时候，哇，你变成另外一个人，口若悬河啊，娓娓道来啊，这么分析的非常清楚。只要你传福音的时候，哇，你会变成特别会讲话，好像摩西一样，本来是左口笨舌的，后来变成一个辩论家这样子啊。又有可能你可能没有在预备说在某一个时间跟某一个人传福音，但是上帝就安排了，偏偏在那个时间安排了一个人遇到你，然后就算我们不愿意传，没有预备，你也得传，有没有？而且能够他能够听，很开心的听。我最近还听到一个见证，姐妹本来是很没有信心的啊，要传福音的，结果三言两语那个人就信主了。那个姐妹还问她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啊，你先考虑一下吧，不然的话好像不大对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知道上帝给我们任务的时候是一定有加上能力的。好，做一个总结，时间到了 弟兄姐妹，今天的圣诞节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本来以为是玛利亚一个人的故事，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音故事啊。有能力把星星放在圣诞树的不是我女儿，是我。有能力完成不可能任务的不是我们，是我们的主上帝。我们参与其中，我们能够因着恩召成为赞美的人，我们能够因着侍奉他成为蒙恩的人，我们能够因着经历他成为刚强的人。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在圣诞节期间好好的传扬他，经历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简短的时间，您的话语继续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借着圣诞节的故事在激励我们，在圣诞节期间不要忘记好好传扬你的名，荣耀你的名。我们一直做的不好，求主来赦免，也加添力量，让我们真正的来经历你。求主使用我们，谢谢你这么爱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